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这个鬼哭狼嚎的单元会有一些些转变哦，因为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一些互动哦，提到说即便是很想听鬼故事，奈何胆子太小，或是一个人住，或者是住的偏远哦，总之呢就有很多的理由，然后就说哎呀不行不行，我好想听，可是我不太敢听，又很怕呢不小心听到哪一集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会让你夜不成眠啊，或者是回家的时候疑神疑鬼啊。哎，不要小看疑神疑鬼这件事啊，我已经算是一个很大胆的人。有一天，很多年前某一天，我在家里看电视，看着看着电视的音量突然变大，就轰，而且是逐渐这样变大，我心想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电视，好像没事，过一会儿它又没声音了，我心里就紧张，它又变大了，就我就在找我的遥控器的时候，一回头看到我的狗一屁股坐在那个遥控器上面，就是它的屁股搞出来的鬼，所以那个声音就忽大忽小，可是那一下子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心想不会啊，我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啊，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是自己疑心生暗鬼。那就因为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建议啊，或是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在鬼哭狼嚎里面呢，每周二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集哦，会变成新的单元，这个新的单元就叫做有事吗？很轻松的一个主题，主要就是在谈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啦，感受啦，观察啦，学习啊，或者是借由一些很有趣的我们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哦，可以有一些什么体验，或甚至它其实是很滑稽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些发生的这些小小的故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让你灵光一闪的小智慧也好，或者是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呢会有一些诶你蓦然震惊，觉得说好像我只要有这么一点点的想法改变，或者是你就比较容易释然啊，对很多事情看法也会比较宽容，甚至于这一些生活当中累积的这些大大小小你看似是琐事的事情，说不定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沟通啊。嗯哼，哈，很多人花钱跟我学沟通哈，其实都是从生活小事当中观察而来。好，有事吗？那如果你有事，你也可以投稿给我们哈，你想问什么事情哈，我们天下大大小小的事情，生活当中的什么都可以谈。好，本节目不谈政治哈，啊，不口水，然后我们也不会滚床单哈，这些事情我们都不会谈哈，都是一些很愉快、很感动、很滑稽、很踢突，或者是呢你生活当中发生的任何一点点小孩子发生、大人发生、老人发生、路人发生的都可以哦。好，所以有事吗？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单元，但是呢，我们这一个属于灵异的、诡异的、恐怖的、天马行空的这些故事还是会继续，所以你就可以选择听。当然两个部分两个单元你都很喜欢的话，那每周的二更你都可以听到最新的内容哦。好，有事吗？今天第一天跟大家见面，我想到生活当中的一件事。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哈？大部分的女生其实也不是那么喜欢穿高跟鞋了，除非是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哦，非要穿晚会啦、正式的会议啦、正式的这个套装的时候，必须要穿到高跟鞋，而且跟好像也都尽量不是这么高哦，因为高跟鞋实在是酷刑哦，我的两个脚的那个外面那个小脚趾上面都有长，它不算是那个不算是鸡眼。哦，它其实一个增生，可是那个增生导致其实那个两个小骨头也有一点问题，因为如果你那个增生鱼，我贴过那个鱼眼胶布没有用， 痛的要死，然后试着去剪它，然后它还是一样，其实那个小骨头已经有点变形，那就是年轻的时候经常穿高跟鞋穿出来的。所以你就想见我们很多当 model 的朋友或是学芭蕾舞的朋友为什么会拇指外翻啊，会有变形，其实都是跟动作啊，或是跟你穿鞋有关系。所以你们发现现在很多高的鞋其实它是平底的，或者是后高前低，前低后高的，或是楔形，都稍微舒服一点。尤其是这些年来，你会发现各式各类的球鞋或者是类似球鞋造型的鞋非常的流行。好，脚舒服了，但问题来了，你会发现洗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鞋子就算是正统的运动鞋，它还分啊，慢跑鞋、滑板鞋、篮球鞋、跑步鞋，哇哇哇哇，零零总总。那也因为球鞋也代表了一种流行，那所以球鞋的材质它就不会是单一的，不见得是布质的，可能是为了透气的，如网状，网状外面还会贴皮，还有车缝线、哦、然后各式各样，还有胶质的材质、哦、为了它的那个弹性、哦、它里面有那个空气、哦、让你的鞋子比较弹，穿起来比较舒适，所以在清洗上变成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现在当然科技进步有提供很多生活上的方便、哦、就会提供你各式各类的洗鞋的清洁用品。我告诉各位，可能是我不够积极，或者是我搜寻的不够清楚啊，我真的各式各样都用过，什么滚珠型的，你在你的球鞋像滚滚滚啊，它就会这样啊、哦、就干净了。我们也被那个广告迷眩的，觉得说哦，可以这样洗鞋真的太方便了，告诉各位没用。好，然后呢我也用过那种泡沫型的，像洗厨房那样啪整个鞋喷好了，然后放置，等那个泡沫渐渐消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污渍跑出来了，鞋就变干净了。没有哈，我也用过那个像湿纸巾的，尤其是很多鞋因为它有增高，旁边的那个白边就很比较大，范围比较大，我也用过那种湿纸巾说擦一擦就干净了，骗人。我什么都用过，我用过好几款、哦、那酵素有的时候好像很好用，我后来发现一件事，酵素你把鞋子泡在酵素里面，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去清洗，好像是效果比较好，但是呢那个问题就是那个鞋啊，你要反复的用清水不断的清洗，你没有办法确定你到底把那些酵素洗干净没有，而且它的用水量非常的大，就是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我弯着腰在那里一直洗一直洗，洗完之后腰疼，然后发现它其实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把那一些酵素洗干净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就原来白的地方就变黄了，然后你救不回来了，是不是很闷？对，我真的都试过了，后来我还是没有找到对于对付各种不同材质组成的这一种球鞋或是轻便的鞋子的一次性可以完全洗干净的，所以有一小块弄到脏的，你就会啊啊脏，就怎么会那一块脏脏的，然后你不晓得怎么洗它。那最简单的就是你边边的鞋边那高度的那个鞋边的地方脏，就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邋遢啊，就觉得鞋子脏脏的。我是非常喜欢我的鞋子边要保持干净的，以前也是买过什么有那种像砂纸一样摩擦力的那样的橡皮擦，把那些弄到的黑黑的哦，不知道是被轮胎还是被什么弄到的那黑黑的地方，它是可以擦掉，但是它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我也买过油哦，就是那种油可以慢慢把它去掉的，也不是很好用然后尽量就是早点发现，然后用湿纸巾加酒精在那边拼命的擦，也不见得能擦得很干净。结果在不断的试验当中，有一天完全想不起来为什么耶，我想说反正是油嘛，然后我身边刚好有绿油精啦，或驱风油这一类的哈，同质性的白花油也可以哈，没有做广告的嫌疑，只是他刚好就是身边的老朋友，反正就拿出来白花油，然后我就把它滴在鞋子的边上，然后就用餐巾纸这样擦擦擦，诶，我居然发现它的效果最好诶，谁会想到这一种提神清凉哦，甚至有一点那个防蚊效果的这个白花油啊、驱风油，居然有这样的效果，它可以把鞋边下面的那一个胶质的那个部分擦得蛮干净的，至少是我现在用过比所有所谓针对鞋清洁解决问题的，居然是白花油，所以你可以来下广告了，白花油。对，就我身边带着白花油完全不是为了原来白花油的那些目的啊，就居然是 擦鞋用的。哎，这样白花油会不会生气啊？好，再来呢，其实很简单嘛。你看哦，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晒鞋架，以前球鞋很辛苦的，从这个肥皂粉到什么现在的洗衣精啊，各式各样的，洗完鞋辛辛苦苦的刷完之后晒的时候都是平晒，因为我们没有晒鞋的这种用具。那就是生活当中你就可以想办法啊，于是乎就有聪明的人用一个衣架把两个脚往上折，然后保留中间的那个挂钩，就刚好一双鞋套上去。你只要把它挂在竹竿或者是你的这个栏杆任何一个可以挂的地方，诶，它就变成了一个自制的晒鞋架，你也不用特别去买，很方便哦。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智慧。好像我的母亲是客家人哦，客家人可能就是因为历史条件，因为生活性格等等的，到处迁徙为家，生活不易啊。那大多都是以农作为主的状态之下呢，你的农作物刚收割，猪刚杀，好，就要换地方了，可能是因为战争，可能是因为一些迁徙的原因。那是不是就怕生诶，东大宋啊，应用嘎散了，怎么办？所以就用最古老的智慧，用太阳晒干。用盐腌，这是最早最早的保存的方法。以前没有冰箱嘛，甚至有些东西你没有经过这样的处理放到冰箱，它也有它一定的保鲜期，很快就会坏掉。那尤其你杀了猪，这些猪肉要怎么办？猪一下就臭掉了，所以就是用盐腌才会跑出客家咸猪肉，才会跑出各式各样的客家的腌菜。腌菜是客家饮食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而这些腌菜都能够让在吃饭，就是说做菜的这个部分呢，它产生很多特殊的风味。我常常就在讲，最有趣的就是那个，这是生活变通啊。人家都很喜欢说客家人很小气怎么样，我觉得是因为生活上的艰苦使得他们很珍惜，很爱物，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到它最后一分的用处，所以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是最大的一个变通能力的人。生活当中你看，常常讲一个例子，就是芥菜，大家知道吧，芥菜，然后它的那个植物本身很大一颗，叶子很大很大，很大贵，挂菜都是挂菜了，就苦苦的，那它可以新鲜的吃，就可以煮汤啊，或者是炒肉啊，或者做其他的调理，它那个淡淡的苦味有一些人是很喜欢的，跟姜丝炒在一起也很香，新鲜的可以吃。那我如果种很多很多，我卖不完剩下的怎么办？好，客家人就会先第一道手续用盐腌起来，以后呢它就变成了所谓的客家咸菜，咸菜就是客家酸菜。那好，这个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把盐洗干净，然后我就可以拿来做一些炒菜啊，拌菜啊，或者是煮汤也很好喝。咸菜煮肉头汤，咸菜猪肉汤是常见的客家的一道汤品。要不然到第三道就是，哎呀，我腌了那么多咸菜，这个能不能调整一下口味啊？于是这些咸菜又从缸里面捞出来，然后就把它塞到瓶子里面，就是以前的绍兴酒的酒瓶，把它这样一根一根的、一条一条的塞进，用筷子把它冻进去，哈，冻一冻一些，这样把它塞进去，塞满了。可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汁水，就是菜本身出来的这个菜汁啊，还有盐分啊，然后就把这个瓶子倒过来放，让那一些汁水可以流掉，增加它的保存期限。那因为这个瓶子是翻过来放着，覆就是翻倒的意思，瓶子是覆过来的，所以这个菜呢就叫覆菜，覆菜就是覆过来的意思。但是因为后来语音的关系，本来叫覆菜，因为音很近，改成叫覆菜，客家话叫覆菜，变成覆菜，也蛮吉利的。那这个覆菜吃起来又跟咸菜是不一样的风味，它又多了一个甘甜的味道。我不知道是刻意设计还是不小心的，就是有一天你把拿出来一把酸菜，有一把没用到，结果它就干掉了，然后就跑出了梅干菜。就是把它晒干，晒干之前先把它绑起来，然后晒干，变成一把一把的梅干菜。所以你看，一个芥菜它有四种吃法，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智慧运用。穷则变嘛，变则通嘛。像我自己，我是一个对跳蚤的毒是体质过敏的，而且是很机车的那一种过敏。我最怕跳蚤，因为我的皮肤的表皮比较薄，所以都看得到血管。只要是有长东西或者是被虫咬， 你是抓两下它就破了，人家很耐抓，有没有？我两下就破皮了，而且那个破皮之后它就很难愈合，就是对于跳蚤尤其是奇痒难耐。你清醒的时候可以用理智控制自己不要去抓它，擦药各方面，其实真的痒到受不了。可是你睡着的时候一痒就去挠嘛，甚至有时候它在腿上就用另外一只腿去挠嘛，然后那个指甲就会把它弄破，破了之后伤口很难愈合，而且当它不再流汤的时候，结痂之后呢，那个疤又会很久很久才会好，而且等到它平了，就是好像完全好了之后，那个被咬过的地方就会色素沉淀，它就会黑黑的一点。我还记得我以前在泸州艺术学院，早期在泸州的时候，那个地方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校园门口的草长得比我都还高了，因为它废弃很久了，然后我们只把中间大门的草隔一隔，所以两边的草都比我还高。我跟我母亲去学校报道的时候，我妈还说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可怕，我就说感觉好像要拍鬼片啊。所以学校就有很多草，然后有一段时间可能也因为那个浪浪的关系，需要好多跳蚤，然后我被叮的我又特别能够招。有一天我爸爸，我亲生的父亲，在夏天看着我穿短裤的时候，突然间跟我说，他说哎呦，你这腿上的红豆应该熟了，可以摘一摘吧，我们煮个汤吧。对，这是亲生父亲说的话，很恶劣。我们年轻女生已经为自己腿上的坑坑巴巴很生气了。再来，我更恐怖的过敏是什么？好了，你觉得没事，对不对？如果在之后，不管它好了几年，在之后如果我又被跳蚤叮了，不在同一个地方，跳蚤叮了，然后之后呢，它里面的毒素就会引发我皮肤的记忆，然后从前被咬过的地方也会肿起来，就是咬三颗，长六颗。奇了个怪吧。然后呢，如果我结痂的疤呢是比较深色的，如果是皮肤白的人他的疤是深色，皮肤黑的人他的那个伤就会变浅色，反正总而言之他就要让你很明显就对了。啊，一直都没有办法，买了各式各样的国产的国外的各种的药都没有办法解决，皮肤科医生说没有办法，这就是你皮肤的特质。结果有一天我老妈就发明了一样东西，当然可能医界的朋友听到会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可是它居然很有效。我也觉得我老妈为什么可以想到这种事，因为她也看着我那个跳蚤觉得好可怜哦。好，虽然不是说那种腿像 model 一样又直又长哦，但是怎么样也起码端出去要白白净净的嘛，哈，不是坑坑巴巴的。她就想说诶，擦小护士它的确是有这个镇定，然后呢不是就是解痒的效果。那可是它有伤口啊，那有伤口的话呢，云南白药对于伤口治伤它是非常好的，是个刀伤啊外伤药。那如果把这两个加起来会不会效果加成呢？诶，就是这样的一个突发奇想，我老母呢就用了一点云南白药加上了小护士，把它调在一起，然后插在我的那个跳蚤被抓破的伤口上面，奇了个怪了，好得很快，很快它就结痂不再流汤了，然后很快的那个伤就好了。结果呢，云南白药加小护士变成我处理跳蚤咬的最好的药，这是我老妈发明的，你要怎么说呢？好，医界的朋友不要有意见哈，这是妈妈的发明，然后恰巧对我有用，那而且它应该都是一些常备良药，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但我没有说要你试试哦，我只是提供我们家的智慧哈。妈妈常常都是生活当中的智慧王啊。像我们小时候，因为也只有爸爸一个人上班薪水，所以家里面也是百变。像以前有一点钱的时候，就会买猪肝嘛哦，那就肝你不能切着卖啊，就一定是一块嘛，一块肝。然后猪肝怎么做呢？就猪肝汤啊，姜片炒猪肝啊。本来小孩就不太爱吃猪肝啊，然后妈妈又希望我们那个要给我们补血嘛，年轻女孩子又常常有贫血的问题，可吃久了真的很不喜欢吃。妈妈左思右想，想说这要怎么解决啊？有一天她就发明了一个新的烹调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她那个新鲜的猪肝买回来之后洗干净，然后那个血水清干净之后，他就用粗盐把那个肝哦整个抹一遍，好像有加哦，那是之后就是还是加了一点胡椒，总之就是先用那个盐哦把那个猪肝整个擦上一遍，就让它附着这样子。之后呢，就是家里面用的烤面包机，烤面不是烤面包机，烤面包可以用的小烤箱哦，然后他就在那个烤盘上面下面就垫了葱段， 姜片垫好了之后，然后他就把那一块肝就放在上面，就是已经都擦好盐的肝，撒一点胡椒放在上面，然后就用那个烤面包的这个小烤箱慢慢的烤，它不可能烤熟，所以那个火也不是很大，它是中小火，慢慢的烤，慢慢的烤，慢慢的烤，到那个猪肝完全熟透，然后再切片。我的妈呀，太好吃了！哎，对，这是我妈做的，所以喊我的妈很合理哦。太好吃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妈妈赶快再做猪肝给我们吃。当然到后来我因为信仰的关系，我不吃猪肉啊，就没有再机会再接触了。更何况我妈也不会再做了，因为老太太现在吃斋念佛呀，啊，而且是那种蛋奶素啊，鸡蛋牛奶都不吃的那一种啊。所以你生活当中有什么很好的这种变通吗？小魔法呀，然后让事情变得更有趣，或者是让你变得更节省，或者是延长了使用期限，各式各样的，也欢迎你来提供啊，尤其是这个妈妈啦、阿嬷啦，哦，这种都很厉害哦。别看这些婆婆妈妈哦，他们在生活当中真的都是魔法师哦，哎，就跟我演的魔法阿嬷一样哈。好，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有关于这个有事吗的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就闲聊到这里啊，希望能够也激发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创意小乐趣，也欢迎大家来投稿啊。那有关的讯息呢，我们每次的二更都会在 FM Taiwan 上面我们会提供，然后另外在郎祖云的 Facebook 的粉专上面也都会告诉大家播出的时间跟内容，然后另外呢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去给我们投票评分哦，谢谢大家给我 4.9 的评分，好高好开心哦，我们继续努力哈，因为现在是网络世界嘛，你在国外有一些朋友喜欢听鬼故事的啦，或者喜欢听我们瞎聊天的，也欢迎你推荐给他。我在国外有一些朋友也在听啊，那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时差的这个限制啊，都很好。好，有事吗？我们下次有事再见喽。